五跟五章一到三，经文有点长，那我们就用起应的方式，我来读第一节，弟兄姐妹读第二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对他们说：“来跟从我。”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喜悦的灵祭。”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应该好，这是所有的经文。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我们熟悉的菲利西亚高传道是我们馨香基金会的总干事，也是在我们中间聚会很长时间。下面把时间交给高传道。
谢谢。弟兄姐妹们平安，愿主耶稣的爱火点燃你我的心，好让我们也热烈爱主。那是我们9月份的时候，有几位资深的长老带领我们回顾教会过去的30年，他们很激励我们。那10月开始，我们就把焦点转向未来的30年，我们希望靠主的恩典，有一天呢，我们可以不汗颜地说。哎，我们圣经教会啊，乃是培育门徒的教会哈。为此啊，我们有4场正道，有牧师讲过了门徒培育的基础，考一下哈，基础是啥？爱，什么爱？神的爱哈。门徒培育的基础是神的爱。那我今天要讲门徒培育的乘船。然后孙牧师要讲门徒培育的起行，最后林长老要讲门徒培育的路径。那孙牧师就跟我讨论了，到底我们是讲门徒培育的乘船还是传承啊？因为我们平常用的字眼是传承嘛。那么乘船就好像我们接过这个火炬啊，点燃了自己以后，然后我们再去点亮别人哈。那传承呢，就重在。传递这个火炬，期待他人接手。那么，我们门徒培育始于我们先被基督点燃，我们那个爱火要先被他点燃，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火炬传递下去。所以最后我们就决定是乘船，当我们领受呼召来跟从主耶稣，活出门徒的生命，承接门徒的使命，那我们就能，把这个生命和使命传递出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培育我们一生，让我们蒙受恩典。但我们知道你的心意，知道你渴望，我们也把这个恩典传递出去，把这个祝福带给别人。所以，神啊，我们祈求你亲自 感动我们，亲自感动我们，再来呼召我们。谢谢主，我们等候你向我们说话。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今天要借彼得的故事来看门徒培育的乘船。如果你仔细阅读圣经，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细节：起初，耶稣对彼得的呼召，和后来耶稣复活之后，他对彼得的托付，这个核心的信息是一样的哈。一开始在，请。这个怎么回事？我开了哦。好，一开始在加利利的海边，耶稣对彼得和其他人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啊。”最后呢，他在提比利亚的海边，耶稣又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并且说你。”喂羊，我的羊。所以这两次的对话，一个在开头，一个在结尾，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设计。那么就点出耶稣对彼得一生的计划是清晰无比啊！耶稣要彼得做什么呢？第一啊，这个怎么魔术不灵了啊？怎么回事啊？来。好，第一，你要贯彻始终地来跟从我啊。第二，这需要有人帮忙。第二你从一开始到末了，你都要积极地去为我得人，牧养他们，让他们继续得人啊。所以两个，来跟从我；第二个，为我。得人啊！那我刚信主的时候啊，教导我圣经，培育我做门徒的的属灵导师啊，我称她为杨姐啊。她是一本活的圣经，是一本会走路的圣经。所以无论她走到哪她带我去探访，或者她遇见什么人她带我去校园传福音，遭遇什么事，她圣经的话。是很自然的流露出来的啊，所以那话一说出来就配合当时的情景啊，天衣无缝啊。所以有一些经文我记得很清楚，不是我去背的，是他引用的啊。他引用的，我就从心里面哇，怎么引用这么好啊，就记下来了。那他住在美国啊，就一生培育留学生成为门徒啊，言教加上身教。他对圣经的态度啊，就深深印入我们每一个人脑海里。那疫情前呢，他就得了癌症，那他过世前几天呢，他就用 Zoom 召集了世界各地他过去带领的人，大家还跟大家道别啊，他不愿意举行追思礼拜啊。但在那个 Zoom 会议之前，他跟我一个人 Zoom，在 Zoom 里面，他就说了最后一句话他说：“你要好好栽培年轻人。”就讲那句话，他就没有力气了啊。然后我点点头我们就断掉了。其实他从前就已经跟我说过，他说：“你培育一个出信的人，你要培育到他可以跟你交流深刻的属灵的事，你可以培育他，陪伴他到他跟你一同来爱主啊，陪伴到他，你可以跟他学习，他也跟你学习。所以他让我明白，门徒培育不是。”只是知识的传递，而是生命影响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接受教会的讲台、逐日学、团契、长老、牧师、传道平日的培养，但是你有没有个人的一个属灵的长辈、属灵的导师做你的榜样来陪伴你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主耶稣要亲自培育你。或者 更进一步，你愿不愿意被上帝使用来成为别人的属灵导师呢？哎，如果你觉得我哪有资格呢？那么你先从愿不愿意成为别人的属灵同伴，然后来彼此培育，成为主的门徒。我鼓励你，你要成为别人的属灵同伴。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看彼得的一生，看上帝如何塑造他，成为培育门徒的器皿。我们要用四块石头来描述他的精彩的生命。第一个是石头与跟从主，第二个是磐石与韧性，第三是绊脚石与回转，第四是活石与传承。先说石头与跟从主，那彼得他原名什么啊？他叫啥名字？西门 Simon 哈，他性格直率，以打鱼为生。耶稣把他名字改为基法哈，基法。那希腊文翻译就是彼得 Petras，然后意思就是一块石头，可是这块石头是特别的，可以移动的石头。那彼得就像一块没有经过雕琢的石头，它有天然的坚韧啊，石头是坚韧的，它也有自己的棱角啊。但是耶稣就是主动走向他，呼召他，要让他的生命从此不一样。所以这个门徒生命的起点，从来就不是我们有多好啊，不是这样，而是因为恩典临到了我们。来跟从我这句话，就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啊！那作为耶稣门徒的彼得，他很有特色哦。大家看啊，首先他渴望复制耶稣的作为啊，他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他就大声喊叫：“主啊，如果是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请问你们哪一个人，你们会这样想，会这样说的？有没有哪一个？”你会不会这么说啊？你看到耶稣在海上行走，你会说我也要这样走啊？我们通常就是哇，你怎么这么厉害哈？就到此为止，我们想都不敢想是我哈，我也要这么做。可是彼得他不仅要看神迹，他要渴望踏入神迹哈，他也要进去。他说主耶稣，你能，那我也要能。所以他是全然认同耶稣，模仿耶稣啊！当主耶稣预告说他自己要受苦和受死，彼得立刻表态，他说：“主啊，如果主啊，我就同你下阶，同你受死也是甘心啊！”之前他是反对耶稣上十字架的，可是他改变了他的逻辑，非常简单啊，主。你若一定要去进监牢，一定要受死，那我就跟你一起吧，所以他是热情的与主同甘共苦，他想要参与耶稣每一个命运。那彼得第二个特色，他全心实践耶稣的心意。耶稣为彼得洗脚，彼得觉得万万不可以啊！他说：“我不配啊，你不可以洗我的脚。”可是他一旦明白耶稣一定要洗，他怎么样呢？你们记得吧？哎，主啊，不但洗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所以彼得他只要搞懂耶稣的意思，他就全力实践啊，愿意照耶稣的话，而且他是更积极、更超越啊、更彻底哈。虽然这不一定是神的心意啊，但是很可爱啊。然后他第三个特点，他毅然遵从耶稣的命令。他说：“看呐，我们都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主呼召啊，他听从啊，他就破釜沉舟，放弃田地、船只和房屋，付出代价。”其他人不是这样子哦。有一次，耶稣说了，他说：“凡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好，就怎么样？一批人都走了，受不了，这什么话啊？听不懂啊。然后彼得说呢？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所以耶稣说：“来跟从我。”他记得 就做到底，他就做啊。这就是彼得他对耶稣的爱，你们听啊，他是炽烈的模仿，好，热烈的成全，全然的奉献。所以我仔细读他的故事，是会很感动哈，很感动哈。只是他这么做呢，一方面是他的性格，一方面他也知道耶稣爱他啊，所以他回应，用爱回应。那其实不仅是彼得哈，我们在历史上也有很多人有这种炽烈的爱、热烈的爱来回应耶稣。你们看看这个奥古斯丁哈，奥古斯丁他说：“看，我爱你，爱得太迟哈。各位，我希望我们都有 passion，我们都要有 passion 在其他的事上，可是对神没有 passion。你看这个奥古斯丁，他一发现他想要爱主，他说：我爱你，爱得太迟了啊，太迟了。”啊，还有一位小德兰啊，他是多病早逝啊。他说：“我的天堂就是在世上爱你啊，我的天堂不是找到好工作啊，找到很好的对象或是……”他说：“我的天堂就是爱你。”其实他在世上多病哈，然后很辛苦。他说：“我在世上爱你就是我的天堂。”还有这位伯纳德。他说：“耶稣只要一想到你，我的心就充满甜蜜。”你看这些人都是对神很有 passion 啊，像彼得一样啊。主耶稣的爱就是深深吸引这些门徒来爱主。但是很可惜啊，只靠天然的爱主是不够的，这是不够的啊。就是我们是一个热情的人，但是我们这样爱主是不够，我们需要圣灵来托住我们，我们需要圣灵的，需要神的恩典啊，所以就引向第二颗石头啊，第二颗石头，磐石与韧性。有一天，耶稣就来问门徒，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代表大家说什么呢？你们记得吗？考一考我们圣经教会，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哎，这个很好记啊，《马太福音》16:16，双十六，OK，16:16，不要说只记得双十一啊，你要记得双十六哈，双十六。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怎么回答？他说：“你是有福的，这是天上的父启示你的啊。”所以不是只靠自己的热情，还靠天父的启示。然后他就说了一句改变彼得一生的话，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啊。”彼得 Petrus，然后磐石 Petra，这两个字不是同一个字啊，但是同一个字根。这个磐石是指巨大的石头，或者说根基。那这个根基是谁呢？这个磐石是谁？这个磐石不是彼得，OK，记得磐石不是彼得本人，是彼得所任性的这个真理。他的真理就是耶稣是基督，这是真理啊。哥林多前书说，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那已经立好的磐石，就是耶稣基督啊。只有耶稣基督才是终极的磐石，所以主耶稣的话就可以理解为，哎。你这块小石头啊，Petrus，你这块小石头，但我要把教会建造在你刚才所认信的真理，耶稣是基督这个伟大的真理磐石上。所以，当彼得做出正确的认信，他这块小石头就紧紧连着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他的生命就有了根基，好，有根基。所以，弟兄姐妹，你的信仰不能停留在你感觉很好啊，感觉还不错啊，啊，今天唱诗歌感觉还不错啊，弟兄姐妹交流感觉还不错，不能停留在这种模糊的阶段，你必须要晋升到很清楚的认性，而且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然后可以告诉别人，要能够告诉别人哦。你信的是什么？你怎么信？得到的结果是什么？所以这样的话，你的韧性很清楚，我们才从那种滚来滚去的小石头，哈，变成牢牢立在坚固的磐石上，哈。所以乘船啊，我今天的题目“乘船”就是承接属天的启示，然后有责任传下去。 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承接神给你的启示呢？哎，这几年我在校园里面啊，常常碰到温州来的，温州来的新二代或新三代啊，好几代，然后我就很好奇，为什么温州有这么多的基督徒？哈，那大概在1个月前，浸会大学的有一个温州的同学就告诉我，那是在退休会之前，他就跟我说，他说来到温州的宣教士是内地会的曹雅芝啊，George Stott，有2个 T 啊，被我挡住了。这个退休会的时候，小戴牧师也提到他哈，他是出生在苏格兰的一个普通的农夫家里，他19岁的时候膝盖受伤，本来应该是小毛病的，但是不知道他为什么就发炎啊感染，然后为了保住性命，他得截断他这条腿，所以是相当严重的打击哈，当时的学校都不收他。就是在这种很黑暗的时候啊，主耶稣那种深刻的爱我们真的平常说长阔高深，不要只是念这几个字，真的去体会那个长阔高深，这个爱就大大充满他，充满他，他就将自己奉献给上帝。所以那时候1865年中国内地会刚刚成立，他就申请那个看门的都2次赶走他。最后，他坚持我要见戴德生，他一定要见戴德生。然后戴德生就问他了，这个小戴牧师讲了他说你为什么要去啊？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国？他怎么回答？你们记得吧？他说2条腿的人不去中国，所以我这1条腿的人必须去啊。所以就在那一年。8位宣教士，他们是先到宁波，然后2年以后他自己去到温州他就被称为温州教会的使徒。那温州人那会是没见过外国人没见过外国人，更不要说是一只脚的洋人，所以他们怎么称呼他呢？你们可以想象跛脚番人，洋瘸子。洋瘸子，所以对他扔石头是家常便饭，租不到房子，租不到房子要怎么办？露宿街头终于有一天，有人愿意租房子给他，结果第二天一早，门口聚集一堆人来找他麻烦，愤怒的来到他面前，要赶他走不准他住在那儿。那曹雅芝怎样呢？要是你，你怎么样了？我们有2条腿，大概就从后门逃了啊。他没办法逃啊，他就站在门口他很从容地说他说你们看，我这样的腿，不可能从你们中间逃跑的只要你们给我一段时间，你们就会看出来我没有要伤害你们。他这么从容。这么淡定，坚定很有力，所以有些人就丢了几块石头，然后悻悻然的走掉了。有主耶稣的人是有底气的所以在那会儿，温州是很多雨很多台阶让人们都会看见一个很难行走的这个跛脚的曹雅芝他很艰难地行走在石板路上，然后天上下的微微细雨，你想象那个画面你会觉得他很孤单吗？他不孤单，因为他的心深深地被主的爱所包容所包住，然后他深深地回应主的爱他知道耶稣拥抱他心里火热的人。是不会孤单的。然后后来，温州又来了第二个怪物另外一个怪物，你知道是谁吗？就是他的妻子就是这一位曹明道因为他是来到温州的第一个外国女人，你说是不是怪物全城轰动大家跟着后面看他盯着他看他怎么做什么。 啊，然后他们夫妻俩就开学堂，好，提供医疗服务，好，软化当地人的敌意，然后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曹雅芝就印证了圣经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主耶稣基督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好。你说你软弱没问题了，耶稣的完全要在你身上。好，一个被轻看的人，他承接神的启示啊，不止承接，他要传递出去，所以他到陌生的地方开辟了一片属灵的绿洲。所以弟兄姐妹，你是主的门徒吗？要做主的门徒。当我读到马太福音第九章最后啊。哎，这段话我们很熟啊，可是很感动。你们来一起读，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是在第九章最末，然后我们通常都是分章节来读嘛。可是如果你连下去，你发现第十章主耶稣马上是差遣门徒一个个出去。OK，前面如果连下来，你就知道。为什么耶稣要我们啊成为门徒，然后出去外面啊让别人也成为门徒呢？为什么呢？就是前面这一句，怜悯，就是他的怜悯心肠，所以他要传递给我们的是他的怜悯心肠。好，他要你做门徒，要你帮助别人成为门徒，因为他怜悯你，怜悯我，怜悯那被帮助的人。所以，弟兄姐妹，请问你有没有怜悯的心肠啊？那任信基督的彼得啊，他就立在磐石上了啊，他的生命就仿佛上了一个台阶啊。但是培育门徒的路啊，不是那么简单，下一刻他成了绊脚石啊。这个过程啊是有挑战的哈。当耶稣告诉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苦、被杀，第三天复活哈。这个时候，彼得跌倒了哈。必须啊，恰巧我那这个退休会的时候，我就是说，哎呀，小戴牧师，你要把我要讲的话都讲了哈。必须这次退休会戴牧师也讲了，但必须我这边用的经文跟他用的不一样哈，必须代表有一个神圣的心意在背后。比如说，耶稣在12岁的时候，他跟他的母亲说：“我必须与我的我父的事为念。”这个必须代表父的心意。当加利利人看见耶稣医病赶鬼，要他留住他，耶稣说：“我必须到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必须是父神的心意。”约翰福音记载，耶稣要从犹大回到加利利。圣经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必须不是地理上的必须，而是他必须去跟撒玛利亚妇人传道，因为这是天父的心意。耶稣对撒该说：“今天我必须住在你家里。”不是撒该寻找耶稣，而是天父要耶稣寻找撒该，所以必须。住在他家里，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的手里，必须指向一个更高神圣的计划，指向父的心意。”但是彼得不接纳耶稣的必须，所以耶稣责备他，他说：“你不体贴父的心意，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我们各位做真正的门徒。不仅仅是口头任性，我们要全心全意的接受神所说的必须，必须，哪怕这个必须超出我的理解，超出我的喜欢。所以，请问你接受耶稣跟你说的必须吗？必须。所以，耶稣被捕的时候。彼得很冲动啊，他砍掉仆人的一只耳朵，然后3次不认主啊，他成了别人信心的绊脚石，众门徒跟他一样一蹶不振。当鸡叫了， 彼得想起耶稣的预言，啊，他的眼泪就流下来。这叫做彼得的眼泪。这位王明道先生，他是50年代，他拒绝加入三自爱国运动就被捕入狱。在极端的饥饿和精神折磨下，他签了悔过书，承认错误，就被释放出狱。但后来非常痛苦哦，他觉得自己像谁啊？他觉得自己像彼得，像彼得，他没有办法原谅自己，所以他又自首回到监狱。以后他写了一本书啊，我为什么信耶稣？是他的眼泪写出来了，所以很多人称他为中国教会的彼得。同一时代的尼柝声啊，我早期很受他影响，读他的书，他是长期受折磨和受审，他没有正式否认主啊，但有一段时间，他虚弱的在牢房里都是保持沉默，有很多的挣扎。但是他死前啊，他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一段话啊，他说：“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3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然后他被人用那个啊、这个那个什么这个板车啊拖着，要拖他回家，在路上死了，然后身上发现这张纸条。他像王明道一样，他也学习了彼得的眼泪，拒绝了犹大的绝望。所以，上帝的恩典是很丰富的。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已经为彼得祈求，让他不至于失去信心。然后复活以后，你们记得耶稣在海边向彼得显现，3次温柔地问他什么呢？记得吗？来，哎，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你看到吗？你们看到吗？彼得失败了，但是耶稣把失败跟爱连在一起，失败跟爱连在一起。好，他说你爱我吗？好，失败跟爱连在一起。各位现在请听哦，请听下面的。过去的彼得，他是知道耶稣爱他的，但他有没有机会深刻、很真实的体会那无条件的爱吗？我觉得没有，他只是浅尝。为什么呢？因为他忙着努力表现得更好。这很像我们啊，很像我们。我们好像接受神的爱，哈啊，我们都会说啊，我们接受主的爱，主很爱我。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努力的做好，让自己更可爱。好，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焦虑的情况下，其实我们的内心深处啊，就算体会到被爱，我们都觉得是我赚来的，是我的努力赚来的。弟兄姐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哈。真正体会神无条件的爱，需要拥抱你的脆弱，你的无能为力。只有当你真实的、很敞开的、很赤裸裸的面对我的脆弱、我的无能为力、我的黑暗、我的败坏，把这一切毫无的保留的呈现在耶稣的面前，那你才是体验无条件的爱的开始。只要我们还在挣扎，还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败坏时，我们是不可能明白这个爱的。所以，彼得以前稍稍体会，不能完全体会。好，那么为什么耶稣3次称他为约翰的儿子西门，却不叫他彼得呢？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这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约翰的儿子西门，哇，怎么一直叫他西门呢？有没有想过？当然，从前啊，耶稣也常常称呼彼得为西门，所以不稀奇。但是现在接二连三，你就会觉得很特别啊。 假如我是彼得，我听到西门这个名字，我就会回到了起点。起点啊，因为我本来就叫西门，就面对我最真实、最软弱、最失败的自己啊，就是零啊，就回到零点啊。那对耶稣来说，他喊叫西门，好像也在说我是照你的本相来接纳你，接纳你的。耶稣的接纳太宽大了。好，如果你曾经体会过自己作恶的时候被他接纳，太宽大了，太宽大。这耶稣的接纳宽大到深深感动彼得，所以以后马可在宣教路上跌倒了，谁扶持他？不是保罗，是彼得，是彼得。因为彼得知道自己也曾经这么软弱失败，被主接纳，所以耶稣的生命大大影响了彼得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曾经跌倒失败吗？或者是你在服侍的时候，是不是被人抱怨或控诉呢？啊，门徒培育、被培育以及培育他人的过程，不会永不失败，而是一条啊会跌倒的、有挽回的曲线。那我自己是经历过很多的失败啊，很多的回转，还也经历过被人误解、百口莫辩啊。但主耶稣的爱，我实在太需要了，他把我从泥沼中啊扶起来。所以，我们回转是我们门徒一生中好不可缺少的一环，不可缺少。神的恩典从来不嫌弃我们这些掉在泥沼中的绊脚石，他会帮我们捡起来，擦干我们的眼泪，重新对准方向。然后最后，我们再来体会到这个活石与传承啊。刚才说了三个石头，石头，然后第二个，第二个石头是啊，磐石，第三，第四，好，至少今天记得吧哈。明天忘记算了啊，今天记得。好，第四个活石，那被恩典挽回的彼得啊，他就在五旬节，他就开始被圣灵充满啦。啊，他成为放胆传讲福音、建立教会的领袖。他就讲了一句话，来，虽然我们刚刚读过，我们再读一遍啊，因为太宝贵了。来，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好，你其他不忘记了这个。不要忘记活石，不要忘记。彼得开始明白，他不是一块独立的石头，他是被建造在灵宫中的其中一块。自己是石头，别人也是啊。所有门徒在基督里连接。那彼得他自己知道自己是活石，他也要去建造别的活石。好，所以他生命成熟了，他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他懂得将耶稣的托付传递下去，所以他就对长老说：“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这个勿要就是传承的命令啊。彼得就建立一个很清晰的培育阶梯。你们看哦，是基督传给彼得，彼得传给长老，好，长老再传给群羊，然后再来重复啊。这个跟保罗跟提摩太的吩咐一样，保罗是啊说，你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保罗传给提摩太，提摩太要传给那忠心教导的人，忠心教导的人要传给被教导的人，至少要四代，至少要四代。所以门徒训练的终极目标不是训练出超级信徒，是培养出能培育别人的人。Okay, 能培育别人，弟兄姐妹，这是我们30年之内，不要30年之后吧，太惨了。30年之内就会有的光景，你们觉不觉得很兴奋？ 一点都不兴奋吗？责任在你们手上，可是也是你们的，是主的，是荣耀，主的荣耀在你们身上彰显啊！哈，我活不到下面30年了，可是你们还会活啊！我们回到曹雅芝啊，他在温州头2年，他其实福音工作做不成啊。有一天他的鞋坏了，你知道，对一个跛脚，就是一只脚一只异足，这个鞋很重要。好了，一个补鞋匠来了啊，一边替他补鞋，一边听他讲福音，成了温州第一个基督徒，当地的信徒啊。然后过了一阵子呢，这本书啊。他这个是他妻子写啊，26年，有一个鸦片贩子啊，他听到这个曹雅芝的信息，接受救恩，可是鸦片啊，你每天种鸦片啊，心里就很挣扎哈，这个鸦片是害死人呐，啊，但他想，哎呀，我太穷了，然后今年呢，小麦种植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啊，没事没事啊，就去睡觉哈，辗转难眠。睡不着，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去鸦片田，把那个用镰刀啊，所有害死人的鸦片，都砍断，连根拔起。那没多久，这个人啊，这个鸦片贩子，就带了母亲、带了妻子、带了11个人信主啊，然后就在家里有祷告会啊。那些人信主，不是曹雅芝传的，是这个鸦片烟子传的哦。啊，所以曹雅芝过世后，到1907年，有另外一个宣教士就写了个报告，他说当时的温州有超过700名的受洗的人，只有一个是洋人传的，其他都是当地的信徒传的。哈，所以宣教士撒了种，培育了当代的门徒，门徒承接了，传了下去。才传下去就开花结果，所以这样一个很文盲、很严重、赌博很盛行、家家种植鸦片的小城市，因为宣教士开一个福音的头，但下面有人接哦。这个当地的信徒一个传一个，一个栽培一个，温州就成为啊所谓中国的耶路撒冷啊。所以当人们提到中国基督徒很兴旺，大家说是3个半省啊。3个半省，哪3个省啊？一个是河南啊，好，一个是安徽啊，还有一个是山东啊。半省是谁啊？半省就是温州，温州的信徒啊，就相当半个省。所以今天我们要问上帝，你会不会恩待香港？哈，让这个城市也不一样。哈，因为他把那么多的普通话的人群送到香港，难道我们不应该来承接这个使命吗？啊，咱们教会责无旁贷啊！啊，就是我跟那个西环的那个麦克弟兄在聊天的时候，他说好着急啊，很着急啊，因为这么多人来，我们责无旁贷。这个潮流不晓得哪时候会断掉，但现在是我们就要顺着圣灵来做事。所以，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我们是不是能把他人的生命的需要看成自己的责任呢？我们是不是愿意心灵敞开，被神眺望，也愿意陪伴一些人，使他们从不信到信，成为门徒，将来也成为栽培别人的人？说不定哪一天，香港的普通话基督徒也可以成为半个省份呢？啊，有没有可能？有，好，你们说的哈。好的，这人们就很好奇，怎么到香，怎么到普通话的人一到香港都变基督徒了啊？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就要想，你要成为别人的属灵同伴，或者你去找属灵的同伴，彼此培育，活出门徒的生命，好吗？好，啊，只听到 ，OK，好。那我们来最后做一个结论啊，我们来看看耶稣培育门徒啊，彼得做门徒有五个特点。第一，有生命的关系，乘船不是课程，是和爱与信任当中建立自然发生的啊，要花时间在一起分享生命。 第二有清晰的内容，就是我们传递真理、生命、使命，还有意向，背后的动机就是基督的怜悯。第三要有榜样的示范，好，彼此都要做榜样，好，耶稣活给门徒看嘛，哈。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圣经里面，耶稣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学他，我们会不一样。在暴风雨的时候，耶稣在干嘛？他在睡觉。如果门徒那时候看着耶稣学他的话，啊，就不会说啊，我们要死了啊，就不会慌张了。第四，有实践的机会啊，看着师傅做，然后你帮忙师傅，然后最后你自己做。所以师傅给门徒安全的环境去尝试和学习，犯错可以回转。第五，有检讨与鼓励，哈，跟他给他回馈，哈，彼此回馈啊，彼此做属灵的同伴，哈，彼此回馈、鼓励和纠正，让我们在经验中学习。所以各位，我们每一位，可能也是我们像石头一样，哈。是一个蒙召的普通人，我们有我们的热情，可是我们也有缺点。然后我们降服于神的必须，就把生命建造在真理的磐石上。过程当中，我们跌倒了，成为绊脚石，但是恩典让我们转回。最后，我们一定要明白自己是活石，要融入群体。OK，不做个人的基督徒哦，要融入群体，被主建造，成为灵工。我们彼此互相连结，好，彼此培育，好，我们帮助别的活石也被建造，我们就一同加入培育门徒的行列里。那么最后，好，末了一点话，好，前一阵子。那个馨香，我们在西环开了一个馨香人生的课程，是给退休人士的哈。我一开始就跟他们讲，世人是害怕输在起跑线，但是我们这些退休人士要活出这个终点线之前的精彩所以门徒的赛跑，你是始于跟随耶稣，终于跟随耶稣；始于得人如得鱼，终于喂养。群羊，我们起跑线不一定非常成功，但是我们要确保在终点线之前亲手点燃下一棒的火炬。因为门徒的终极胜利不是你跑了多远，而是你带着谁一起跑到终点。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为主得人是我们的使命，OK？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热情，是不是你的热情啊？是我们的 passion，啊，愿意你不久的将来，你就陪伴一个人，陪伴他从慕道到成熟，直到他能培育下一个人，好吗？好，感谢神，我们试试看啊。